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好，请翻开《世亲破我论》讲义编号040，页数第34页。世亲于破我论中，首先破斥独止部成立补特伽罗我。或者称为不可说我，因为独止部认为补特伽罗我是五种法藏中的第五种不可说法藏，因此也称为不可说我。在前几周的内容，世亲首先曰道理逻辑，曰教理，进行破斥。那接着呢？举了数段的经证，在契经中，不论是佛或者是其余的大圣弟子们，圣是圣者的圣，大圣弟子们，在圣典不断的阐述无我的深意，这也是佛法不共于其余宗派。不共于世间的法印之意啊，因此以理证以及教证，破斥独止部成立的补特伽罗我。当然，独止部本身也引用了契经中的某些内容，想要证成至中的见解。于《破我论》第二份讲义，第34页，接着世亲迭迹破，迭迹破的意思即是假设独止部引用该段经文，想要成立补特伽罗我，先重述了独止部的见解说明，进一步再加以破斥。好，那假设独止部称经中曾记载，有一补特伽罗生于世间，那因此经文明确的讲是此一补特伽罗，而不是讲诸蕴生于世间。明确的讲是补特伽罗，而且是单一的，不是五蕴，不是四蕴。那因此，如经文所描述，这即非如世亲所说的补特伽罗是依于诸蕴而假名安立的，所以说因非蕴。因为经文是讲一补特伽罗，而不是诸蕴。那独止部引此段经文，世亲说是不合理的，不合正理的。因为就如同世间也会将一袋米，或者是一袋麻等等的这样的多数。但是呢，总称为一。同样的道理，本段经文虽说是有一补特伽罗生于世间，然而只是从依于诸蕴和合的一合相的有情，而假名为一补特伽罗，就如同世间讲的一袋米。一碗白米饭，虽然饭中是有很多很多米，但事实上这也是如同世俗共许的，假称为一。好，那如果独止部引这一段契经，想要证成实有补特伽罗，这也会有过失。第二个过失，如论文接着说。补特伽罗，独止部也应该 允许是有违法所设，为什么呢？因为如经文所说的，有一补特伽罗生于世间，那既然是有生，代表该补特伽罗是有违法，有违法才能谈生住异灭啊。但是独子部并不承认智宗所立的补特伽罗我是有违法，因为如果是有违法所设，即是无法藏中的前三法藏，落入于过去世法、现在世法或者是未来世法，这无法藏中的前三法藏才是有违所设。但独子部认为补特伽罗是第五法藏，所以不允许是有为所设，但也不允许是无为法。好，然而对于世亲借由独子部所引的这一段经文反难独子部，因为经文明确的讲是生于世间，代表有生有灭，这是有为法。那独子部他回应本段经文所说的此一补特伽罗生于世间的生的含义，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补特伽罗我从无到有的生，并不是像有情从今世投生到后世的话，那今世的五蕴灭，后世有新的五蕴生，那今世的五蕴跟后世的五蕴是有差别的。可是补特伽罗生于世间，独子部认为并不是像诸蕴兴起从无到有的新生，不是。那独子部怎么回应，怎么诠释生于世间？独子部的回答，这是依于此补特伽罗我在投生之后取了别于前世的诸蕴，这称为生。也就是补特伽罗我今世跟后世是同一补特伽罗我，但是是舍前世的诸蕴而取后世的诸蕴，因此如经文所说的生于世间是这个含义，只是又摄取了有别于前世的诸蕴。接着独子部就引用了世间所供许的例子作为说明，这记录资本讲义34页最后提到，延续到35页所提的三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如世间说记事者生，或者是学习生名者生，那这并不是该位有情新生，而是他又多了另外一种身份。那如果是记事者或记论者生呢？按照论文是取名论。那名论根据注脚16普光的注释，即是指生名论。那记事者是学习记事的仪轨啊。好，那接着又如壁橱生或外道生，这是取威仪法事，此中的仪式呢，根据普光的注解是威仪法事，法事就是制度，比如说佛教的出家人有应该遵守的规范、遵守的规矩、制度等等，要符合该宗教的行住坐卧等等的威仪规矩，这称为是仪式，威仪法式。好， 所以并不代表该位有情是新生，而只是又具备了新的一种身份。再者呢，如讲义35页第三个例子是世间说有人老了，有该位有情生病了，这只是该位有情他的身心的状态有改变了，这就是有前后时间的改变，从年轻变老，或者从健康然后患疾病，这就是所谓的取别位。好，那么独子部引用这三个例子，能视者乃至有病者，这就是比喻为普特伽罗我。那取名论乃至取别位，这就是取诸蕴的对应内容。那这三段的譬喻即对应于讲义34页独子部所诠释契经讲有一普特伽罗生于世间，是代表普特伽罗我取新的诸蕴，就如同记事者学习了新的技能而称为记事者。好，那世亲怎么论破呢？世亲在引用契经，引用阿含圣典加以论破。首先引用的第一部契经呢非常有名，如注脚18所陈列的，这一部契经在杂含335经称为第一义空经，在玄奘大师本段论文的翻译翻成圣义空契经。所引用的经文也非常有名，有情的轮回呢，只是因为造业受报，而造作业者不可得。那领受一手果报者也是不可得。虽然经文只有提到作者不可得，那其实同样的受者，受一手果者也是不可得。那唯独只有什么呢？唯独只有法师舍。那所谓的法师舍呢，在经文中就有提到是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然后经文就提到了无明原形寻原事，这就是此生故彼生，此故彼如此的十二支缘起。那称为法假呢，这个假是指假施舍、假安立的意思。那因此有情在造业受一手报的过程呢，并没有实际的普特伽罗我作为造作者，单纯只是舍离了前一世的诸蕴，而造业受报，感得后世的诸蕴相续而已。这就是有业报而无作者，此因灭矣，亦因相续。经文中所提到的此因灭矣，对应玄奘本段经文的描述，就是能舍此蕴。那异因相续，异是差异的异，异因相续对应玄奘的译文就是能续诸蕴。所以舍此蕴就是指今生的果报完结，那能续余蕴就是指投生到下一世。好，那因此呢，有情的业果轮回不过只是依于世俗共许而说，有一位有情从此世到后世，其实是无明原形寻原是如此的因果相续而已，所以称为是法假，法假施舍，并不是有实在的造作者，作者是不可得的。好，接着引用第二部契经，这部契经的命名是以一位比丘的名称作命名，婆勒俱那，在杂含372经是翻成婆求那， 是一位比丘啊。那这位比丘在佛说明四种食的时候，就是断食、处食、意思食还有事食，在说明这四种食的第四种事食的时候，那他就插播问佛，问佛啊，所谓的事是谁食此事而称为事食？那佛就回答说，没有一个实在的食此心事的友情，并没有。那接着佛就讲明了十二支缘起中，从四支开始，从四六处等等，那一直讲到取支等等的内容。那本段世亲所引用的经文呢，能取者的取，就是指十二支缘起中爱取有的取。所以取也只是友情的烦恼，是取的执取，而并不是有能取者。始终能取者即是对应实在的友情，实在的我。所以如该段契经中，佛也对此位比丘说，并没有实在的能取者，唯独是友情的烦恼执取种种。好，那基于以上两部契经，所以能够必定的了知，佛法的正义并没有实在的实有的不特伽罗我，于世间取诸蕴或舍诸蕴。那取呢，就是指相续；那舍呢，就是在今世可能寿命完结了。那不过都只是有情造业受果的轮回而已，并没有普特伽罗我。好，那接着世亲进一步两观侦破，独子部于此份讲义的三十四页至三十五页所引的譬喻。所以世亲进一步说争难，独子部所引用的这三段譬喻中，譬如说祭祀者，请问祭祀者所譬喻的对象是指什么呢？好，那么世亲给独子部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如果譬喻中所指的祭祀者乃至老者病者所指涉的对象即是普特伽罗我的话，至今说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有没有普特伽罗我，这还是彼此双方不共许的，仍然还在讨论的对象，因此不能直接说祭祀者乃至老者病者就是指普特伽罗我，这是 不允许的，就如同世亲所说的彼不即成。彼不即成的彼的意思是指将独子部所举的譬喻祭祀者乃至老者病者这些内容只称为是普特伽罗我。世亲说这是双方不共许，仍然还在探讨到底有或没有。那这就是一般所说的所成立的所举的譬喻需要立敌共许，这个譬喻才能成立，就是双方都要承认了。如果是双方有一方不承认的，那所举的例子就无法作为成立自己主张的应用。好，那接着讲义36页，如果祭祀者等等所比喻的对象是指心心所法的话， 信心说法四千也承认这是确实有的，然而这会有过失，对独子部本身是会有过失，因为信心说法是有违法，是刹那生灭的。那就如同独子部前文所讲的，自中所成立的补特伽罗我并不是有违法，并不是有违法。那如此有为刹那生灭，如何能取能舍呢？能取能舍的对象是指取诸蕴或舍诸蕴。那独子部认为刹那法呢是没有取舍的功用，所以独子部才需要成立补特伽罗我，它不是有为法，不是刹那生灭法，才能有取舍。那这是以独子部自中所理解的刹那生灭有为法，无有取舍，进一步破斥，凡是心心所乃至有情外在的色身也都是有为法。那既然都是有为法，是刹那生刹那灭，如何能有取诸蕴舍诸蕴的功用呢？那如同论文是经所说的，若许是生，意思是指如果将济世者乃至老者病者对应于有情的色身，那有情的色身也如同心心所法一般是有为刹那生灭的，同样是取舍诸蕴无法成立，不具备取舍诸蕴的作用。那当然不具备取舍诸蕴的作用，这是依于独子部的见解加以反难的意思，并不是依于佛法的正义。好，以上是第一回的反难破斥独子部。接着第二回，又如明等与生有异，此中的明等即是讲义三十四至三十五一记事者或者是记论者所取的名论，必除外道的宗教师所取的仪式，老者病者所取的别位。这边的名等的名就是指名论，等就是包含了仪式以及别位这两项。好，那又如名等与生有异，此中的生就是指记事者，明论是指记事者或者是记论者所学习的内容嘛，对不对？所以代表两者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独子部将记事者对应于补特伽罗我，明论对应于诸蕴，也就代表诸蕴是不同于补特伽罗我的，但是独子部至终呢却说补特伽罗我与诸蕴是不异的，不一不异中的不异。那如果独子部与讲义三十四页至三十五页所举的三项譬喻中，记事者等等与所学习的内容，两者是个别不同的法体，所举的譬喻是如此，所对应的法也就代表补特伽罗我与诸蕴也是不同的法体。那么这与独子部自中所成立的补特伽罗我与诸蕴是不异的见解就互相矛盾了。好，那接着老病二生各与前别，此中的前就是指变老的时候与原本还年轻的时候是有别的，生病的时候与原本是健康的状态是有别的。老病二生各与前别，如此的形象或者是如此的说法， 就如同在前文世亲曾经于俱舍论中破斥述论中的转变说，就已经有完整的说明。详细的内容就如同注脚22卷11世亲于俱舍论分别视频有一段论述。那卷20与分别随缘品只是稍微有提到，比较详尽的是与俱舍论卷11分别视频说明的比较完整。好，那总而言之，借由这两回的争难破斥，最后总结，所以独子部所引用的譬喻想要成立补特伽罗是取别运而生于世间，用这样的描述诠释契经，这是错误的，因为所引用的譬喻无法成立，所以不能以刚才所说的，刚才所说是指讲义34页独子部回答此经使取别运，用这一句话，此是指补特伽罗我，那么于现世又摄取了新的诸运，以此描述诠释契经所说的有一补特伽罗生于世间，那这样的诠释是不符合经文的正义。好，接着讲义36页世亲又再一次破斥，又许运生非速取去，这同样是在解释讲义34页那一段经文，有一补特伽罗生于世间那一段经文，独子部的描述并不是补特伽罗心生，而是诸运心生嘛，所以世亲先重复独子部的见解，也是在再一次的确认，如果独子部是如此诠释契经的话，有什么过失呢？代表此补特伽罗我与诸运是不一样的，因为所心生的是诸运心生，而不是补特伽罗心生，对不对？大家可以对应讲义34页，讲义34页经文有一补特伽罗生在世间，而不是诸运心生，因为独子部的诠释该段经文是指此补特伽罗于今时又摄取了新的诸运，所以称为生在世间，所以是诸运心生，而不是补特伽罗心生。为什么不能说是补特伽罗心生？如果是补特伽罗心生的话，代表补特伽罗是有为法，而不是不可说法藏。所以如讲义36页论主又破这一科的论文，如果独子部诠释经文是指诸运心生非补特伽罗心生，代表诸运是有为法，那补特伽罗不能说是心生，所以两者是截然不同的。那因此即如论文所说的，定许必定应该要承认此补特伽罗我与诸运在体性上是不一样的，诸运心生代表诸运是有为法，补特伽罗不能谈心生，代表补特伽罗不同于诸运是有为法那般。那既然不是有为法，则即是常。这就是论文所讲的定许此补特伽罗我亦诸运，有异于诸运，不同于诸运。诸运是有为，是无常， 那补特伽罗异于住印，代表补特伽罗应该是法体常住的，但是前文，前文独子部又说补特伽罗是非常非无常，非常非断的，好，所以如果独子部要如此诠释契经的话，反而会与自宗的见解相违背。好，接着下一行，又此补特伽罗是一体的，而诸蕴，如果以欲界以及色界的有情，诸蕴的蕴体个别有五，是截然不同的。那么怎么能说此与诸蕴是有异呢？怎么不能说此补特伽罗我与诸蕴是有异的呢？明明法体的个数是不一样的，怎么反而不承认两者是不一样，而要坚持补特伽罗我与诸蕴是不异？好，那基于事情如此的反难，那独子部也不好惹，独子部就说，诶，有部的见解中有一学派是认为大种有四地水火风，而借由四大种所造的某一个色法，它的个体是一，譬如说这支笔，这支笔是地水火风所造，但是就是一支笔而已。然而在有部的这一家的主张却说，四大种所造色与能造的大种两者是没有差别的，但是以个数来讲，大种有四，借由四大种所造的这一个体为一，那不是也等同世亲所说的蕴体有五，那补特伽罗为一这样的过失一样吗？那世亲怎么回应呢？世亲说，这是他家的事，他自己的主张有问题，不要怪在我的头上。好，那独子部说，所谓的比中的过失，比中是指谁呢？世亲就回答，凡是主张大种所造色即等同于四大种这一家的主张，那么就是他的过失。意思代表什么？代表有部的正义，大种跟大种所造色是截然不同的，这才是有部的正义。那这家的主张是谁呢？如注脚二十六引用大毗婆沙论，在内文中就有明确的提到，这是被称为婆沙四大家的觉天论师啊，觉天论师他对于有情的色法跟心心所法都有很特殊的见解，那这样特殊的见解并不是有部的正宗啊，并不是迦斯敏罗果论师的正义。因此从本段文世亲的回应也可以看出，世亲并不认可觉天如此的主张，而是认同有部的说法，四大种能造的四大种与四大种所造的种种色法是不同的，是不同的。好，那甚至呢，世亲还进一步描述，如果像觉天论师成立四大种与所造色是相即不异的，那么这一家的主张也应该要成立，如独子部所说的，补特伽罗我与诸蕴是不异的。当然觉天论师不会成立啊， 不会认可这样的看法。好，那请看到下一段讲义38页，独子部进一步问乱。他提了一个观念，如果像世亲或者世亲所描述的佛法的正义是依于诸蕴假名安利普特伽罗我的话，那么为何世尊不直接记别命者即是身？此中的命者就是指我，就是代表我。当然这个我呢，如果是外道所讲的命者是实有的，或者如独子部所认知的是实有的。那身就是指诸蕴，身就是指诸蕴。所以意思是指假设普特伽罗即是依于诸蕴而成立的一种假名，那为什么世尊却说命者并非等同于诸蕴？为什么不直接讲命者即是诸蕴？好，那世亲的回答，这是基于世尊他观照当时应答的对象，提问的那位友情，他本身对于佛法是不是有正知见？此中的阿世耶呢，是翻成意乐的意思，如同黑板上所写的，在黑板中间的下方，阿世耶是意乐，很接近我们一般讲的动机或者是意向，或者是该友情的认知。好，那接着世亲进一步描述，因为当时请问世尊命者与身是一还是异，这一位请问者呢，他认为友情内在的我是法体实有而并非虚假的，这个称为命者，也就是指普特伽罗我。他的认知是如此，我的法体是实有的。那以这样的认知而请问于佛，命者与诸蕴身是一样的还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但事实上命者是本来就不存在的，当然此中的命者是依于提问者所认知的命者，实有法体的命者是不存在的。那既然命者都不存在，如何去探讨命者与诸蕴身的关系呢？这样的说明就有点像在其余的经论很常提到的十女儿。十女就是指无法生孕，那无法生孕的还去问他，你的子女到底长得是多高多瘦，或者是他的外相是什么。十女儿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十女的子女本来就是不存在的，那如何再进一步去描述这样的儿那样的子女，他的形态或者他的外相是什么呢？所以此命者根本都不存在，那如何去建立命者与诸蕴的关系是相等还是不同呢？那因此这才会是十四无忌佛为什么自答不去回应，因为实有法体的我是不存在的，那这如何去回答呢？好，接着世亲又举了譬喻，就好像去讲说乌龟的毛是多硬或多软。当然我们不要讲说是有什么绿毛龟啦，那个稍微比较特殊的我们不谈啦，那从一般那龟壳上本来就没有毛，那你去讲 龟壳上的毛是很硬还是很软，这根本没有意义啊。好，接着世亲又举了一位很著名的一位大阿罗汉，在玄奘的翻译是翻成龙君，那大家可以参考于黑板的右上方，在大正上的32册有一部经称为那仙比丘经，那那仙比丘就是那仙就是此中的龙君比丘，那这位比丘是大罗汉，如本段论文所叙述的，他是具备三明六通八解脱，具备八解脱也就代表他是具解脱的阿罗汉，因为第八解脱就是灭尽定解脱嘛。好，那仙比丘在大正藏32册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2卷本，一个是3卷本，里面主要是他跟一位米兰王的问答，米兰王他会问一些蛮有趣的问题，大家有兴趣建议可以参考该部经的内容。好，那在这一段文呢就提到有一位国王毗邻陀呢，他是在印度的某个地区的国王，他来到龙君比丘居住的地方，那他在问之前呢，他先设了一个看似陷阱，他讲说朱砂门信号多语，这边呢多语的意思呢就是有点像闲谈，就是国王他要问问题呢，可是沙门都言不及义，在那边谈有的没有的，这个称为信号多语。那因此呢，这位国王向那仙比丘，向龙君比丘说，如果您能够坦率的回答，不要像其余的沙门在那边牵扯有的没有的，扯东扯西的，如果您能坦率的回答，那我要有问题请问你。好，那龙君比丘就接受了。那国王就问说，请问命者与诸运生是完全相等的还是截然不同的呢？那当然这位国王所问的命者就是上一段文论主答这一科中的论文第二行所谓的体实非虚的实我，真实的我成为命者。那龙君比丘就说，此不应计，不应计命者与生是一或异。那国王就说了，我们先前不是有先约定好，你要坦率的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是两个选项，不是一就是异，你怎么选了第三个我没有陈列的答案呢？那龙君比丘呢，他就知道这位国王有点不讲道理，因此他也不直接点破，他用另外一种方式让国王自己能醒悟。那这就是讲义从38至39页。那龙君比丘就说，好，我现在也有问题，可是呢同样的诸国的国王也是喜欢讲东讲西，讲一些有的没的，如果您这位国王能够坦率直接的回答我，那我也有事情要请问你。那国王就想说，龙君比丘世间称为是大比丘，他竟然也有问题要问我，那我当然愿意回答。好，那事实上就是上钩了啦。好，那龙君比丘就问了，请问国王您宫中的这一棵树所生的果实，它到底是酸的还是甜的呢？那国王就说，我的王宫中没有那棵树啊，没有你讲的阎罗树啊，那既然没有那棵树，哪来的果实呢？那这时候龙君比丘就责难国王说，我们刚才不是先讲好了，在我的问题的选项中你就是回答 A 或 B 啊，你怎么现在不直接回答，扯一些有的没有的。好，那国王就说，宫内此树都无，那你要我怎么去作答此树所生的果实到底是甜美的 还是酸溜溜的。好，那借由国王自身的回应，龙君比丘也就善巧的去教诲这位国王说，同样的，您刚才所提的问题，实有法体的命者，这样的补特伽罗我本来就不存在了，那既然本来就不存在，如何去探讨一个不存在的对象与诸蕴是一或异的关联呢？好，世亲借由这一段，当过往龙君比丘跟该位国王的问答也展现了，也说明了，实有法体的补特伽罗我是不可得的，唯独只有依于诸蕴假名安立的补特伽罗我，或者称为命者等等，这个假名施设的是可以允许的。好，基于如此，独子部进一步追问，如果命者是完全没有的话，为什么佛却不直接讲命者都无？佛直接讲说没有，没有我就好了啊，为什么不直接这样讲呢？好，那世亲就回答，同样的，佛因应不同提问者内在的意念，内在的认知，而回答有假名安立的命者，而没有实有法体的命者。因为提问者在问佛的时候，可能是基于所谓的命者是诸蕴相续的，而不是像讲义三十八页另外的提问者认为所谓的命者是体实非虚的。好，那如果提问者是基于诸蕴相续的命者而向佛请问，那佛如果回答命者都无的话，这时候提问者反而会堕入断见，基于如此，佛才不说命者都无。可是佛为什么不向该提问者说有依于诸蕴而假立的命者呢？这是因为对方当下的根基还没办法明确的了知缘起性空的道理，他当下并不是能够纳受正法的根基，因此也不为其说命者是假依于诸蕴而安立的。好，基于如此，世亲又提了佛曾经向阿难尊者说的，有一位外道来到佛所，问佛说：世间，我于世间是有还是非有？那因为我本来就不存在了，怎么还去问说是有于世间或非有于世间呢？所以对于罚戳外道所问的内容，佛就同样是自答，不为记别。因为如果佛为其回应说有我生于世间的话，这是违反了正理，因为诸法皆无我。但是佛如果只讲无我生于世间的话，这一位请示的外道呢，反而会更为迷惘，他会认为我原有而今无，因为这位外道，一般的外道都认为是有我了，但是佛却回答说没有非有，所以他反而会增加迷惑。那甚至呢，在这一段契经中还提了一个观念，只有的疑惑比起执无的疑惑呢，是反而比较轻微的。执无的疑惑，这种断灭见反而是更为严重的。那为什么呢？如底下的一段文提到的， 因为佛观照有情，只有我的话，这个被萨迦耶见所伤；但是只无我的话，只断灭见的话，这些有情连造作善业都不去实践了。所以如该段颂文所说的坏诸善业，坏诸善业对应的是执命者皆无的断灭，那唯见所伤呢，是对应只有实我。那只有实我的过失呢，就是有萨迦耶见于生死中轮回，但是执断灭见这些有情，可能他会想说，那既然没有轮回，那我就今世尽可能的享欲享乐，想做什么就尽量去做，哦，那就有可能会为非作歹啊，反而不造作善业了。那基于考量有情之见不正确呢，所以佛说法呢是很护念有情的，就好像虎妈妈，哦，用牙去叼着它的虎子一样，是小心翼翼的，哦，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呢受教的有情他没办法确实的领受佛的教示，会错意了，走偏了，这反而是对有情是有伤害的。好，所以呢接着下一段偈颂就进一步讲，实有法体的命者是不存在的，所以佛不回应提问者问命者与诸运生是一或者是异。佛不言一异是指命者与诸运生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佛皆自答不计别。那为什么呢？恐害怕提问者认为连假我都不存在，所以佛对于这一类的有情不说命者皆无。那因为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是有诸运相续，依于诸运相续而有造业受益熟的命者，这样的假我是可以成立的，所以不能说命者都无。那为什么佛却不直接对于这些有情说明诸运中有假施设的命者呢？假名命者的假名就是指依于诸运而安立施设的假我。为什么佛不直接对于这些有情直说有假名命者？这是基于发问者他当下尚且没有能力理解佛所说的真空。那这句话就是对应上一页讲义三十九页所提到的缘起理，就是讲义三十九页科判小科判独子部问在下一行论主答这一段论文中的最后一行，彼未能了缘起理故，有看到吗？这一段文，哦，那么在讲义四十页，哦，世亲用了另外一个含义做同样的表述，哦，缘起跟性空是一体两面的嘛，哦，所以前段文说不为提问者回应或更清楚的阐述诸运中有假名的我，这是基于提问者无法理解缘起理。这是39页的论文描述。40页中的偈颂呢是由观发问者无力解真空，那这一段偈颂是用真空做说明，那两者缘起理跟真空义呢，这个是一样的含义。好，那总而言之，基于法蹉外道和 它的意乐差别。此中的意乐即是上段论文所翻译的阿世耶，也就是他内在的认知或者是内在发问的动机等等。发问的动机或者认知有不同，如果他认为命者是实有的，那佛就不予以计别。那如果他认为有诸蕴中的命者，佛也不说命者皆无，但是呢，也不为其进一步更明确的阐述，因为当下这位外道还无法理解缘起性空的甚深意。基于如此，所以佛就不回答命者与诸蕴是一或者是异，佛就不予以明确的做说明。好，接着请看讲义41页，卢子部就进一步追问了。因为在前文是谈命者与诸蕴身是一或异，那这就是在无记中的两类的说明。那接着呢，卢子部就进一步再追问十四无记中其余的内容。那进一步问说，佛为什么不计别世间是常是无常，是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等等的四句分别？世亲也很耐心的回答卢子部，同样的，佛也是关照提问者的意乐，提问的动机或者是内在心理的认知啊。如果提问者的认知主张所谓的世间常的世间就是实有法体的我，而进一步问说，如此的世间实我究竟是常或者是无常等等的，但事实上如此实有法体的我是不存在的，那既然不存在，如何去探讨世间的属性是常或无常呢？那这个逻辑就如同是使女儿一样，使女无儿，如何说使女儿是黑是白等等。好，那如果提问者他的认知是将世间称为是有情的生死，那佛做计别也不合于正理。为什么呢？如果说生死的世间是常，那会永远在生死中轮回，无由得解脱涅槃，但事实上是可以修学圣道并有情出离生死获得涅槃嘛。所以即别生死的世间是常，这是不正确的，不符合事实的。那如果说生死的世间是非常的话，那难道有情不修学圣道就能得解脱涅槃吗？这也不合事实啊。好，那异常亦无常就犯有前两项个别的过失，那非常非无常同样的也是犯有前两项的过失。好，所以对于世间定义为是实有我，或者是定义为是有情的生死轮回，那进一步去探讨其是常乃至非常非非常，这都是成为戏论虚妄分别。如世亲所描述的，然有情修学圣道是能够获得圆满究竟的解脱，所以不论提问者是执我为世间或执生死名为世间，佛都不予以计别。好，接着讲义62页又提到了离系子外道，这位外道呢，真的闲着太闲，没事做，所以他手上就捉了一只鸟，然后问佛说：“请问，听说佛您是一切智者，那请问，在几秒钟之后，这只鸟是死还是活？” 那如在注脚43哈，就有描述了哈，那个一个这个这一则公案的简要的过程哦。那如果佛回答生哦，那外道就会马上捏死那一只鸟；佛如果回答死哦，他就会手掌一放开，让那一只鸟飞走。所以佛知彼心，彼离系者心里动了这样的歪念，所以佛也不予回答。好，那么接着探讨世间是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同样的，也如同探讨世间是常是无常是一样的，也就是将世间定义为是实有法体的我，或者是定义为有情的生死轮回，那么去探讨其有边无边的关联，这与探讨其是常是无常等等的关联是一样的。读子部进一步追问，诶，怎么知道有边无边？探讨世间的有边无边等四句分别，是等同于探讨世间的常无常等四句分别呢？那世亲就回应说，哦，这其实在契经中已经有明文，曾经有一位外道问佛，先问佛世间有边无边，那当然佛是予以自答。那接着呢，他又矫情问佛，那么世间皆由修学圣道能得出离耶？或者是只有一分能出离耶？等等。佛没有回答，那阿难尊者呢就先指出这位外道第二次请问的过失。阿难尊者就说，你先前已经用类似的内容向佛请意了，现在你只是改个名称，想要再问佛，那何苦难为难自己呢？好，那借由阿难尊者的说明，所以知道有边无边等事义与前一段文所讲的世间常无常，一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等四句含义是一样的。好，那么在注脚45，注脚45普光的注解先稍微跟大家说明，有边是常，有找到吗？有边是常，哎，更正，有边是非常，不好意思，有边是非常，无边是常，然后亦有边亦无边，对应的顺序普光的注解是亦常亦非常，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如果按照前面亦有边亦无边的顺序，应该是要亦非常亦常，因为有边对应的是非常，对不对？如果有边对应，有边我们写 A 好了，那无边写 B， 那同样非常是 A， 常是 B， 所以亦有边这个是先讲 A， 亦无边这是讲 B， 所以后文呢也应该是要先讲亦非常，然后才讲亦常。所以普光的描述，我相信他只是基于四句分别，四句分别的第三句是异常亦无常，是这样的经文，是这样的说法，所以普光才会作此对应，说亦有边亦无边这一句对应的即是异常亦非常这一句，但是两者的关联性，个别的关联性是要稍微倒置。好，那同样的，非有边非无边对应的是非常非无常，但是呢个别的对应，非有边对应的是非非常，那非无边对应的是非常，所以同样的也是要倒置，要倒过来对应。 那基于时间关系，我们休息到8:15再继续第二节课。好。